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华人的中秋节，但是好像下雨啊，看不到月亮啊，可能夜一点吧，过几个小时可能呢，半夜起来，你早点起来打坐，勤劳一点，可能就看到月亮了。然后也是我们的盂兰节的结束的一天呢，巴瓦拉纳，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支持的仪式。今天就讲一点这个。在佛陀时代呢，有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出家人，是修行很平然，但是就禁语，就不说话，禁语，严格禁语。然后佛陀知道，佛陀不允许，佛陀说，这个是外道的修行。那我们呢，他那个禁语可能就是长期禁语的那种啊。佛陀是赞叹圣默然，圣默然就是没事没东西不找东西讲，静静不要喜欢讲话。但是禁语不同啊，禁语它是有点就是好像啊，这个时候怎么样都不讲啊。其实这个我做过啊，以前我在斯里兰卡山东修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禁语，但是我知道已经供养着，已经误解了，有些时候可能在猜疑我了，但是因为我发了愿要禁语，就是禁就不讲，他们怎么考我就是不讲，也不解释也不说，就是这样子忍了整个盂兰节三个月，也是我的业了，那是考验。但是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不舍了哈，原来这个人怎么考来考去考不倒，真的就是真的嘛，我们又不是坏人。但是后来我现在后来才知道，其实呢佛陀是鼓励我们圣默然，而不是禁语。其实我们原始佛教也没有闭关，很多人讲吉祥尊者闭关，其实我也不是闭关，我是闭缘呢。闭缘呢就是可以散开就散开，少一点麻烦就少一点麻烦。然后我们呢标准的修行，那我佛陀赞叹的修行方式是什么呢？你都读那个哈，果辛嘎苏达，马哈是朱拉，有两部果辛嘎苏达，一部是马哈，一部是朱拉，忘了那一部。然后呢，佛陀去到那边，三个人在修行，就在那边修到成阿罗汉，一个是阿那律尊者，神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一位是南迪亚，一位是金比拉，三位尊者后来都成了阿罗汉。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圣默然，他们也不是不能说话，他们是尽量不说话，五天里面每五天不说，前面就是打手势，如果刚拿不起来帮忙啊，大家也不说话，然后五天每五天一次，他们就谈法，有时谈通宵谈法修行，要谈法谈佛法，然后呢谈完了过后又来不说话了但是那个不说那种不叫做禁语，那种没有需要我们就不说了讲好了的应该怎么样啊，谁安排那个座位啊，谁先到的时候就先准备那个洗手的水吃饭呢，洗手的水座位全部铺好好，然后谁是最后一个吃完的就收拾，先吃完了就不用等就去修行他们讲好了那个默契，所以那部经里面讲的，然后佛陀这个修行方式被记录在经典里面，然后是佛陀赞叹，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闭关，我们是过很健康的时候，还是晒晒太阳晒星星晒太阳，还是有，只是说闲言闲语就不要了， 闲话啊聊天啊，就不要就避开了。然后食物避开是没办法，因为我是你们要修行还可以说不要跟人家讲话，掉一个圣默然人家不跟你讲话。是可以掉个圣默然，你不是禁语，严格来讲不是那种外道的禁语，是可免就免。不是师父跟你讲话你不能答，不是那个意思啊，就可以了。然后我是没办法。我是你看我只要每次下到了下面有时候就很难上去了。那就只是这个样子缘嘛。师父有师父的缘在自己的道场。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人家道场好修行，在自己的道场就只能够靠弟子给我护一护，就在上面就这样子而已。好。所以当佛陀这样过后呢，佛陀就可能顺着那个因缘就定了。以后呢你们就可以包然啦。语言就结束啊，你就可以邀请别人呢，纠正自己。早期我也不知道，我讲你们不是邀请纠正，为什么大家仪式一完了全部走？啊，你知道吗？我以前年轻小和尚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就想站起来，就说其实我不满意你，我就想这样子干，然后年轻无知，知道吧？后来其实呢，它是一个精神意义。但是你邀请了过后就是说比其他的时候不一定要当场那样。当场在那个场合里闹没有生，他从来没有做这种事。就是一个仪式邀请。但是那个精神在哪里呢？精神就是你真心做这个邀请的时候，在往日日后其他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因为我们佛陀有讲，我们纠正别人的时候要适当。你要找对的时间纠正。你不是什么场合就纠正，所以虽然是邀请了，大家要记得你们都邀请了，我们也邀请了，所以师父也邀请了，你们也邀请了，那在往后的日子如果我们要互相纠正，想到什么也要有智慧，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方式可以提出来师父也接受纠正我们没有把导师神化，我们这种没有这种我们也是人也会犯错，所以只有互相纠正但是呢做了个邀请过你就记得了，它最主要是那个含义，那个精神含义。什么含义？我们佛教有一些你真的了解，我们这些礼仪一些规则，你就会看到佛陀从来没有假设我们走进来修行是圆满的，不会犯错的。你看我们互相忏悔有没有，常常互相忏悔，你们刚才跟我分享功德忏悔我们就立场了。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常常忏悔？我们的假设就是我们有错，我们有不圆满，有意无意我们都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这个邀请别人指正自己就希望我如果错，我有可能错的不明不白，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旁观者清，我自己不知道，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些仪式这些礼仪看起来好像形式，其实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犯错的时候自己不明不白，看不到自己的错，所以才会要很谦虚的请别人纠正我们。如果看到听到或怀疑我有什么错，请指正。好，别小看这个假设，也不是假设，本来就是真相，对吧？你又不是阿罗汉，是阿罗汉可能也有无心的冒犯，可能也会有所以你看当人家跟舍利弗尊者忏悔的时候，舍利弗尊者你也要原谅我万一我冒犯到你，看到没有舍利弗尊者排在佛陀后面的第一位上首弟子，看多谦多么谦虚。当人家跟他道歉的时候忏悔的时候，他说他也忏悔尊者请你也原谅我，万一我有什么冒犯什么只有佛不需要只有佛不需要因为佛是圆满，佛是什么东西，它基本上就是 这种无形的什么，不会，他如果在任何一个处境，如果你发现到好像不圆满的东西，都是已经是在那个因缘里面是最好的了。包括佛陀教了不净观，教了不净观后，那批学了不净观的弟子后来自己拿刀你杀我自杀，不想活太苦了。其实那个因缘已经是最坏的因缘了，那个已经是最不坏的因缘了。因为有些因缘就是如果佛陀没有这样子教，他可能会更惨。有些因缘真的是但是这个很多人不明白了。佛的智慧很多人明白。佛的智慧有些时候就是在去做出一个最不坏的选项。就好像很多人怪佛陀。佛陀你为什么给提婆达多出家后代的人呢，他说这个答案已经被那个那先尊者回答得非常好。其实提婆达多出家虽然后来犯了忤逆罪，但是他那个出家的那个在佛陀面出家修行因缘，而且他临终的时候的那个忏悔，让这些他的那功德让他在阿鼻地狱出来过后能够成为辟支佛。所以因缘有些时候表面看好像不对的因缘，但是如果看得更深远一点就不一样了，更深远不一样了。好，无论如何，就是佛教的假设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前提就是我们不圆满，我们会犯错，我们需要同修导师的指正和提出那个错误。很多修行，很多人走进来修行没有意识到这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当你不理解，有些时候会发生什么，当别人纠正你，导师纠正你的时候你就百般的辩解，被人家情绪一上头，看不清，自己看不到自己错，你不可能检讨自己，不可能，你情绪升起，你不可能有能力检讨自己，你不可能有能力看到你错在哪里，很可怕的。有时我就会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对，你还需要修行吗？对不对？真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越是有智慧，越是有谦虚的心的人，越有智慧的人，他越能够看到自己的错，也越会感恩别人指正自己，也越会耐心的听别人说自己错在哪里，听别人解释。越是智慧不足，越是你知道吧，各方面很多问题，反而越你会看到展现出越硬越自信，越不能纠正，越要辩护，总是在那变来变去。你真的会发现到，这是我们的观察，这么多年的教学，真的，如果一个有智慧的弟子，他就会，你讲了，他如果不明白，他觉得没有啊，师父，你说我有这个问题，你说我有慢性，我不觉得呢，师父，能不能解释得更清楚？我真的有这个问题吗？好像我看不到，很危险哦。师父您看到了，我没看到，请师父教我。这是正确的学生的态度。其实不只是对师父应该这样，其实我们对同修也是这样。真的，如果即使是对弟子，有时候如果你说我错了，有吗？你告诉我啊，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我们想要知道的更清楚。有些时候即使没有，但是如果别人真的这样子觉得，也值得我们耐心去听，对吧？可能真的有某种原因让他有这样的感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前提，我们走进来修行的前提的那个假设，那个认知，我们叫 presumption， 就是我们不圆满，我们会犯错，我们需要，有些时候我们会犯错自己看不到，我们需要别人来纠正我们，这个是一个作用。然后这个自私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有真的有那个谦虚的心，愿意别人纠正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这个心态会让别人更容易包容你的过失。 如果你给人家看不到希望，讲理你就不认，讲理你就讲没有，想都不想就讲没有，基本上呢都基本上都不是真的。因为往往我们自己的错有些时候要反思，要关照，要检验，才能够知道的。所以当别人讲你，你马上讲没有，哇，很肯定，哇，一线一没有，那基本上呢你不会太对的，不太对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什么？讨论一下，别人一讲你，你如果觉得没有，问啊，问个明明白白啊，你到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是我哪一句话，或者哪一天我哪一个啊，让你这样子感觉啊，这样子，所以要小心，如果想都不想就直接讲，就谈回去的，十之八九都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建立起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很好的学习，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然后你因为你有这个心态，就是有时候你糊里糊涂，你就是犯错或者鲁莽犯错，你会发现到有些别人比较容易包容你的，你知道吗？这很重要，重要。所以在一个修行的群体，我们都不圆满，但是往往我会看到，如果来我面前说，哎呀，师父，我不能跟他相处，我绝对不可能跟他相处，那基本上呢，你是不是要死无战队，站你的队啊，把他干掉。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讲出来的方式好像是，如果你不处理他，我就不走了，我就走了，那你就走了。有没有读过那个禅宗的故事？有一个道，每个人都讲那个人会偷东西，那个人有缺点，那个全部师兄弟要把其中一个师弟赶走。那师父讲你们走吧。好像如果你不赶走他，我们走。那师父讲你们走吧，你们都不需要我度，他需要我度。那其实呢，我们的心呢就是一定要包容，互相包容。大家都不圆满，我们都会犯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还带着排斥的心，我们别人一有缺陷有不圆满，我们就要把人家清除，那基本上呢我们也渡不了几个人，我们的心胸也很狭窄，要记得这一点。那你可能又问了，师父，难道我们不可能赶人家走吗？会赶人家走的。我们有一个底线，比如说你来我这里你还要吸毒，对呀，你还要贩毒，我肯定赶你走，严重的话，这个严重，对吧？但是你要来，你要改过自新，你愿意来，我给你一个机会，可以，但是基本上那些我们碰不上，太重了的我们碰不上，他来很乱，来造恶业，所以我们道场呢，那底线就是，如果你来了，你会破坏到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嘛，你破坏到别人的提升。这个我就不可能了，不可能为了你的好，别人家受伤，这不可以，破坏别人不可以。所以有些人如果来到找人家止语啊，人家止语啊，不是敬语啊，止语就是不想讲话，一叽喳找人家讲话，那种我就请你走，因为你让人家不能安住，不能修行啊，这个要请你走啊，因为只来这个人没有积功德来造恶业，你破坏了人家修行就是造恶业。但是有两种破坏了啊，有些人讲啊，师父我看他就不顺眼啊，所以破坏到我修行啊，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啊，你看人家不顺眼啊，你看人家样貌不顺眼还是什么，那是你的事，你要克服你的烦恼啊。什么叫干扰啊？直接啊，晚上来敲你的门啊，不给你睡觉啊，然后那抓拖着你啊，干扰啊，那种做到人家什么样都避不开啊，那种不可以。但是如果只是因永远有人看我们不顺眼的，有时候我们只是走正路人家就痛苦了，那我管不了，这个不是我能管的，真的会的。有时候你成功人家就痛苦了，你修得好人家也痛苦，这个没办法，那给他痛苦去，这是他自己的烦恼。 啊，但是干扰别人主动的行为，让人家避无可避，人家没有选择，一定会被你破坏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哦，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人可能他走出去的时候，会比他进来的时候更好的人，这个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忍耐一下，可以忍耐一下，给你机会也没关系，制造机会给你。但是如果你有暴力倾向啊，有什么啊，让人家根本不能啊，那就不可以，而且自己也造业，对吧？我们如果收一个人进来，他在这里造恶业，他离开的时候，他不是个业更重？你道场，道场是每个人在修心、清净、有修禅定啊，有看，有成就的啊，有啊，道场有啊，那怎么办？如果你冒犯了好修行者，业更重。冒犯任何人都有业，但是冒犯清净的人，那业更重，这是真的。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每个人就要有一个心态。我们走进来，我们需要有这个机会，我们需要被包容，我们要包容别人。好的道场不会只有优秀的人。因为如果道场只有优秀的人，那个道场就没有，你知道算什么呢？你全部挑过来了，再来挑，精挑细选，那基本上你也渡不了几个人。所以我们道场是会渡。但是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我觉得这个道场能够对你起功用功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啊，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因为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业障更重呢，那我这个道场开了就没有意思，所以你给人家什么功德，对吧？好。所以记住，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来时我是不圆满的，然后呢别人也会有不圆满，我们就要包容。然后呢我们来也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些时候我可能看不到自己的错，所以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来道场我是来学习的，来被纠正的。真正一个好的求学者、学习者，好像天底下全部人学习，万事万物都可以学，好人坏人都可以学，坏的人也可以给我们启发的。但是至少导师你可以愿意跟导师学。真正好的学生跟什么好事坏事遇到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所遇到的一切经验，他都可以提升，自己都可以学，那个是好的优秀的学生，好善于受法受教的，就是这一类。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善于受法受教，我们的学习才快，这个就像学习本领嘛，学习方法嘛，是不是？你看有没有看到有些学生拼，但是他学习方法不好，真的就是考试也考不好，读也读不好，但是就很勤奋啊，学习方法不好，那耽误了或者是很骄傲啊，或者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啊讨论啊，那学习方法就不好咯。我有一个方法，以前我的学习方法，后来我发现到，无意中发现到非常好的。我读 Form 6 那一年在马六甲高等高等学校Malacca High School。然后呢因为我在班上我是第一名啦，然后呢就是每次都是老师讲称赞啊，然后大家同学就会有问题就找我。然后其实我也要温习功课，但是别人找我就好了，就帮吧，看他们不明白，也是老师没有那么时间解释，那么耐心，所以呢一个那个经济我就很耐心教那个会计啊，很耐心的教，耐心教那数学要教同学，耐心的教，一个方法你不明白，一个方法教。后来我发现了什么你知道吧，你好心帮别人其实是帮了自己，他接近考试的其实他们给我的都是他们答不了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呢我都不用温习了，我只是教他们，我都温习到完了，什么难题我都不用去找，难题全部找上我了。所以其实帮别人反而利益到自己所以真的是好，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好学所以如果是导师纠正我更加要认真的对待 真的真正的有弟子的心，有信心的，不会去质疑导师啊，导师你都不懂，你不管我，你不管我的感受啊，我们懂太多了啦，你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感受有很多方法处理啊，一种呢就是天天天南地北谈谈谈谈谈，这个方法其实师父用过的。2009年呢以前呢 ,2008 年 ,09 年以前我在古今教的时候，哎呦，我可以跟人家谈谈耐心耐心谈了六个小时，没用的。后来我发现到那成了鸦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呢基本上我不想谈那种什么。如果你有什么感受问题那些，我就直接啊，以法自由宝剑抄抄抄做。真的有些时候你越是天天去注意感受啊，你的感受就没完。学学李光耀，人家李光耀怎么样他讲 I don't bother to be loved， 我根本就不管人家爱我，我根本不在乎，我只要做对，你爱我不爱我你的事，我不需要人家爱。你看心理强大的人，我根本不需要人家爱我，我只要把对的事，我要为人民做事，做对的事，把这个新加坡建好好来啊，我不需要人家爱我，情商很强。天天看人家这活得几阳光，几心态极好。如果你天天就哎呀我的感受啊感受，你天天那个没有完的走不出来的。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代，我跟你讲啊，生活的太好了，所以真的忧郁症特别多。真的。有时候我在没有验证过了，脑洞大开了。我在想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忧郁症的人丢去加沙三个月，然后再回来可能忧郁症就好了。吃都吃不饱，可能都不用一个月，一个礼拜就够了。吃不饱，不知道炸弹从谁是从天上掉下来。你看那些孩子哪个忧郁症没有了，你知道吗？只是为了生存，能生存就好了。真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还好，没有人饿死，对吧？不像那个，你看那个孩子在加沙，那孩子瘦到这个样子，他们还问那孩子，记者，你有什么愿望吗？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过回战争还没有来之前的那个生活。他们只是想回到之前的生活，之前的生活骑着袈裟哪有什么好？但是对他来讲，已经是渴望 而得不到的，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一开始，我们能够认清生命的真相是很重要的。认清我们会犯错，认清我们犯错可能看不到，其实更重要的是认清轮回里本来就是充满着很多的苦痛，接受它，因为我们的业不满，我们业不圆满，我们才会在这里，业比较好的不都在上面了，不在这里。所以既然我们在这里了，我们这业不怎么好，我们也要一定要遭遇到一些起起落落，还好啦，你还有朋友啊，你有问题还有家人朋友替你帮你解决啊，就很好了，你知道吗？我刚刚才听到坏消息，有一个曾经来过我们这里的孩子，15岁，小小的家庭，就是那种有问题的，然后年纪小小就被折磨，现在还有一大单问题搞不定，来过我们这里的，看生命的转折，才15岁要受多大的苦，细节我就不讲了，不堪讲。同样是出现过在把法玉一个道场的人，但他的命运就非常的凄惨。所以有时候你真正去想，你看啊，有这个闲情还去上面想个这个想那个，不开心这个不开心那个，苦这个苦那个，你要这样转下去没完，那永远走不出来。而且这种新的模式如果是错误的话，很可怕的。 如果你再钻下去，你别以为可以走出来哦。你如果不改变那个新的模式，它其实是越转越深，越转越深，越转越深。你看，然后就走不出来了。然后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身体的那种业啊，开刀啊，消了业啊就好了，然后继续还可以发愤图强，可以改变自己。心如果沉迷沉溺在负面的思考里面，那就完了。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方法，有很好的方法，那那个方法你用不用我们管不着。依法自修保健，拿来念，拿来读，拿来写，然后只要有饭吃，让你能够做积极有用的事，那就没有这么多什么痛苦这些东西。当然不圆满啊，生命哪有圆满的，对吧？是不是？今天能够把握今天，你才有资格，还有那个承担力去得到更好的明天。如果你错过了今天，我告诉你更惨。我情自由，我自己就有一个情人，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我现在不讲人了，不讲了。然后他就是人的时候，他就哎呀，这个不行，我要。结果呢，人越来越老，其实你的姻缘就越变越糟。这个时候你就嫌，哎呀，我这个心不舒服了，我这个怎么样了？叫我修行，我不能了。这个东西我不能了，这个不能。结果越来越不能。你以为会越来越好？我们生命越来越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业不容易越老越好的，其实不容易的。特别是健康的业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愿意假设我们是不圆满，我们是来被纠正、接受、被劝，然后劝师父教，师父不一定用你喜欢的方法安抚你的我慢心，当然那个也很好，但是有些时候救不了，你知道吗？救不了。有些时候只有快快的一针见血给你知道停损，安抚那种方法当然也是可，有些时候需要啊，是吧？那个人家动手术的时候还打一些麻啡啊，打一些那个麻醉啊，那给他，不然他承受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勇气面对怎样改变自己，一定要这个，真的。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现在不行，我现在不行，你等可能更不行，可能条件更坏，姻缘变得更糟，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啊，当我们今天有一天可以积累善业，积累功德，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把握感恩，真的。因为我们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是否更糟？有些时候也不是说修行人的生命就不会变坏，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什么业出来，你不知道。我们都可能都可能遇到倒霉的事，不好的事，所以就得要记得这一点。好，但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当你完全心里确定你要自爱，要把握现在，你完全跟着依法自修保健走，我完全很愿意跟着走，还是有些时候你会做不到。为什么？感受。有些时候你做不到，就是一些业推着你，明明很强的业推着你，你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你明明知道这个对你不好，你还是控制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挥出佛法的力量了。什么力量？正念的力量。你可以试试，你告诉自己我就不动。如果整面都不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什么都不是，那躺可以吧？你就躺在你的对位置上不要动，然后你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要让你像奴隶这样子驱使着你，到底是什么在驱使我，什么让我坐立不安，我就躺在那边看着。我给大家的指示是什么？打败仗也要败得明明白白。一个人如果能够打败仗，败得明明白白的人，他很快就不会打败仗了。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堕落，让你沉溺在负面思维， 让你总是要做一个明明自己智慧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事。如果什么都不能，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能。有些时候一个人他有些人特别是如果是出家人比较少，我觉得出家人会比较少。因为出家人通常出家了一阵子，业要该清的也清了不多。在家人有时候会比较辛苦。因为我看到有些时候学生给我的报告之类的。他就是怎么都把控不了自己，把控不了自己。他就是可能要吃一些不对的事情啊，做一些不对的事啊，就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连你给他依法自修保健他都读不尽心。有人严重到这种地步，我让你就看啊，我一直念一直念念，但是根本进不去。我说抄写。抄写呢我还没有听到人家讲抄写还进不去。就是抄不了的还没有遇到了。但是他也有人告诉我抄抄是抄的不耐烦了抄不下去。有。但是硬硬来还可以抄抄一篇两篇还可以抄。可以严重到地步使人的心可以乱到这种地步。抄写一部那个短短的两面东西都抄不了。你可以讲那个心乱到什么程度。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出家人还是比较幸运的，你还没有到没有听过谁有这个状态。但是在家人我就得到这样的报告。可以乱到这种程度。如果那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是乱到根本把控不住自己，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坐也不行站也不行。去游泳去爬山。如果爬山游泳都还是可能可以的。我觉得还没有看到有谁乱到不能爬山呢。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就是躺在那边看到底是什么在驱使我，在什么在折磨我，是身吗是心吗是哪里，我要拜一个明明白白。就算我被他打败我要拜一个明明白白。只要你带这个心态，到底他在哪里，这个魔鬼在哪里，让我完全不能掌控自己，那个是在哪里，只要你带这个心态看着他，不会的，没事的。当然有时候哇我要死掉了，我活不下去了就死吧。我跟你讲，如果你带着这样的状态死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会生气，死个明明白白会生气。我师父是够资格跟你讲这个的。因为师父真的经历过啊 ,1993 年12月10号在马当山呢古晋。我常常讲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深刻了。我跳进水里整个脚没有。就感觉不到，其实是中邪，但是你讲人家不相信。他就是总是有时候我在给那个 TED Talk 的时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讲incredible, inexplicable, 不能解释的一个现象。我只能这样讲。其实如果讲我中邪的话，人家就会讲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讲带进 TED Talk。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讲这个是不可解释的，其实是一种好像一种邪气，就是一跳进水里就没有。然后喝了几口水。所以已经绝望了，放弃了，生命已经放弃了。然后呢，真的，然后呢，那个心是很黑暗的了，好像上百上千的那一幕一幕，在那一幕很快很快很快的时候，出现三个影子，爸爸妈妈、女朋友，然后那心就很慌很慌很恐惧，然后但是绝望了嘛，反正我要死了吧，真的喝了几口水，已经，其实那个水不是很深，你知道吗？只是过头一点点，那个湖啊，那在森林里面呢。那个湖这样啊，森林湖，高高就一点点而已。我就游过好几次了，但是那一天掉下去就是这种情况，一掉下去马上就没有脚，下半身就没有了。那怎么办？要死哦。然后就因为我们以前修行是师父常常讲，死要死的有正念，死要死的有正念，你死的有正念，你就要上去，你就光明嘛，心光明。所以当时我就一句话英语在心里。Let me die mindfully. 英语。他不是华语。因为我师父这样，师父是讲英语的。他华语不太现在会了。进步了。Let me die mindfully. 所以一句话一讲，反正我放松了。一放松认命了，一心马上亮起来。从很黑暗的心一夜转过来马上亮起来。 一下子让光亮起来，然后呢那个邪气就没有了，马上就有脚了，然后碰到底下弹起来换一口气。那其实我离岸边就是近近而已，离岸边马上两下子滑就上岸了。嗯，所以那时我知道，如即使是死你就有正念的死，嗯，没问题的。嗯，你要在这里死的话可以，你真的觉得你真的要死了你就来啊，叫本地叔叔去陪你讲讲几句啊，啊，可能啊，你死的时候想到看到本地叔叔的那个笑脸，哇，这么好，哇，本地叔叔这么呢，啊，然后呢，嗯，然后你整个心就亮起来了啊，那你就你就可能投身的好的地方，来世可以做出家人呢，啊，回来投身做。只是来他这样年轻可以做他的弟子，是他弟子呢，当然如果你当时起烦恼，叔叔大家让你看他每天笑容满面啊，如果他带着你要带笑容，他本来是要给你正能量啊，要给你拍大，你心里想我都这样苦了你还这样，你根本没有同情心，惨了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他肯定是慈悲的，你们不可以有错误的解读，人会的，当他觉得很苦的时候，他如果有那种理解，你要陪我苦，你才是爱我。这样的人很难度的，你知道吗？你苦，为什么别人要陪你苦？没有需要。但是以前我也会给人起烦恼的，因为我们心很亮啊，是吧？啊，当然现在我们学会了啦啊。如果看到人家很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善慈心，说悲心，悲心还比较沉，人家比较可以觉得你。touch 到他的心，如果他在苦的状态里，你本来对苦的目标应该起悲心，但是如果你对苦的目标你起慈心啊，爱心爱心，慈心就是有喜，比较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人家觉得哎呦，我都这样苦，你还好好的，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不应该，我们苦就苦，为什么别人不可以好？你知道吗？但是人们就希望别人陪自己苦。其实不正确，但是没关系，我们陪伴人家的时候，我们就悲心比较沉稳一点，那人家也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如果你喜悦了，你还给他笑，他都苦了，有些人受不了，有些人会受得了的，哎，我都这样苦了，你对我笑，哦，给我整个人亮起来，啊，如果他接受得好，他会这样子；他接受不好，他就讲我都这样苦了，你还笑，啊，那就不好了，就要明白哈。也是度别人也要看人家怎么接受的，好，所以呢，不要担心，如果你真的很辛苦很辛苦，你就用回最后这个绝招了，躺着要死就死吧，我就看我怎么死吧，死了啊，如果有人给你有师父啊，给你念个经啊，祝福啊，是好事，不要板凳啊，禁忌啊！有些人迷信，你给我念经，是不是我要死了？如果你真的要死，我念经你也会死啊！当然，我念经你会死得更好啊！但是也有人，因为我们念经，他亮起来，他时间还没到，他可能就过了一关啊，这样子，这样啊，所以有时候要整坐，我们不可以让自己这样子，这样说要能够努力的改变，不要放弃，也不要害怕，如果真的害怕来了，真的是很负面的情绪来了，要死了要怎么样了，就用回最糟糕的一招，就是我要看我是怎么死去的，我要做一个死亡的研究者，就看着他，我就了解你怎么死，哎，这个很厉害，这个脸看着他怎么样，他可以有时候可能可以活起来啊，但是如果真的不能也没关系啊，你带着，因为那个恐惧或者什么，但是那个心看那个恐惧的心，它是正念的心，明白吗？因为我们如果懂心路过程，它没有善跟恶，恐惧跟光明，它不会同一个刹那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着他，其实我们是在切断这个那个烦恼心、恐惧心、焦虑心，我们在切断它， 因为那个关照就一直在切断，切切一下，那个恐惧就焦虑就没有了，那关照心就慢慢藏下去了。啊，这个是科学原理啊，我们心路过程有这个科学原理，所以你就看着它。啊，当然有些人说，你说哎呀，师父我有心理的问题啊，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用这招的。其实，啊，虽然我师父没有发过疯，但是我有类似发疯的经验。怎么样？当我在缅甸有一次得那个疟疾的时候，疟疾会上脑的。那我真的是，我上厕所呢，上厕所，我们厕所在外面，就走蛮远的，走蛮远的，大概是走20米上厕所。然后回来的时候，冲上脑了，突然间整个人天旋地转，站不稳，走不稳。因为为什么？我看到真的是这样子旋转的，真的是这样子哦。眼睛看着那个天这样子转，这样子转，哇！你怎么站得稳？你站不稳，我就整个人就扑这样站不稳。啊！突然间，我还是用回这招，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要死过了，这样子讲没有死嘛，后来就活来嘛。1993年，所以这个是发生在1996啊，1996那年，在巴澳。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想，好，你要疯。我就看着你是怎么疯的，你真的要疯了，我就看着我怎么疯掉的。因为真的是疯了，你知道吧？就像疯了，因为你根本天旋地转，站不稳，好像整个人已经是控制不住那个心了。啊，我就看着他，然后慢慢的拉着那个栏杆，这样，啊，还知道这个啊，就那走回房，啊，然后呢，还好啊，就是看着他就平息，慢慢就平息了，然后才可以去拿药。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中疟疾中了7次，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二次、第三次，已经有点经验了，随身带着药了。那个时候，那还蛮普遍的。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在巴澳中疟疾，然后呢，就快点吃一点药啊，就恢复了。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就是当你有，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很不容易，知不知道？也是你们不容易啊，也是我。讲的好像容易，讲的容易了，你讲将来，因为你讲大道理了，因为你现在善业成熟，你是师父了，是真的。我也可以明白，有些时候恶业来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中疟疾这样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我也可以明白，也可以明白。只是当，但是我不觉得需要纵容你们的那个哀哀怨怨，都不可以，我不纵容，啊，不纵容。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看得出的，如果你真的疯了，我根本就不会给你压力。你会看到我，你真的如果是疯了，我会想办法呵护你，怎么护你，怎么护你啊？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要振作起来。当然有些时候强的方法有时候有风险啊。现在我比较不敢了，早期我是有帮过一些人是。很猛的刷一刷，轰一轰，他底下就好起来，他就好起来了，他就他要整座了，整座，我才要你，他觉得你瞧不起我，就要做好好给你看，他也有这种决心，决心。那现在的人，哎呀，我们以前呢，我们那个时候是体罚的年代，你知道吗？那年代体罚哪有什么，受一点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小小也是吃苦头的，小小师父也是吃很多苦头的。没那么好像现在的人，就是我觉得生命越好越容易有这种，你知道吗？也是给老师骂一下，哇，受伤了现在的孩子。我们哪有。我们给老师打了，我们还会新年还会拿礼物去给老师拜年，因为我们母亲以前是怎么教的？老师是爱你，老师不要你以后做废人啊，所以才什么？所以我们的理解就是这些都是要爱我的，啊，帮我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师父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出家，给你什么样样的照顾都。只要一句话两句话不对，哇，恨师父，这是不是恨我，是不是不对我不公平。所以没办法，现在的人的解读啊，我们以前是打是疼骂是爱的年代，现在哪有，现在的孩子你只要骂他啊，因为你就 不爱我，你纠正我，你讲我错，你就瞧不起我，不信任我， 然后他就一解，他一旦他一旦产生那个这样的解读过后，你没得救了。你怎么样怎么样，他感受一受伤了，你怎么解释他都不可能讨论不下去，谈不下去的。我跟你讲，谈不下去。你这怎么样，他只要感受一受伤，这个时代的人一感受一受伤，就是那个脑筋不能死的。再怎么讲啊，他这样讲理性是吧，他讲我是理性的，我还是理性。没有可能理性呢，你看那个醉酒的人哪里有理性，我没有醉啊，电影戏啊，我身边没有什么，我爸爸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没有看到人家真正醉酒的人，我没有真正看过。我没有真正看过人家喝醉，但是电影戏里面有一些、哦、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哦、站着站不稳，我没有醉啊、哦、继续喝。嗯，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真的是这样子啊、哦！哎呦，我可能我的卡玛比较好，我连醉真正醉酒疯的人，我还没真正见过。我自己的亲人有喝酒疯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没有醉，最好不要见到，没有见到，嗯。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他情绪一上脑的时候啊，不可能用上智慧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说我们跟情绪的人讲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智慧去了。所以看到我们法的领导先讲什么吗？那情绪的时候是不能跟他讲话的，因为情绪是不能用智慧的，你跟一个不能用智慧的人沟通，你基本上就是、浪费你的时间，不敢用了。嗯，为什么会这样？感受淹没，所以正确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要有那个谦虚的心。然后，如果你情绪升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心不稳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也会有情绪哦，有些时候，但是比较少了，很少很少，嗯。最多就是一摸那种是不会啦，但是有一点脾气是有了，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以前小时候脾气很坏，然后呢现在是出家了，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啊，脾气有一点，有些时候会快急性子啊，你这不得很快就，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身边的人如果是迟钝的话，我是有点，那我们这种是有点急性子，你知道吗？有时不耐烦，有时候会有点不耐烦，但是 emo 那种东西不会，所以有些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当你情绪上脑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在那个时候做决定。但是往往越是那样的人，他越是会在那个时候更加要做决定，更加要什么，更加要什么啊！然后有些时候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越有智慧的人越防着自己的过失，越不随便相信自己，越会有时请教别人，让别人指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们还在古晋，这里还没有道场，还没有开。有时候我有些时候发现，哎，怎么我想一个问题的时候想到有点不舒服，感觉到好像心里就不舒服。正确的时候我们思考东西不应该会不舒服的，当我们思考一样东西思考到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有怪异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什么呢，假如是找慈氏大家啦，也是找寻法尊者啊，找他谈话对话，那你帮我讲，那个时候给我讲一下。有时候他们纳闷，师父您是我们之中最有智慧，因为都是我们的导师啊。然后呢，为什么你也要请教我呢？我能够享受比师父更好的东西吗？我说不是，我说因为我在夜里，我觉得我在夜里思考，我可能就堵住了吧。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再聪明的人，再厉害的人也看不到自己的背后，对吧？有人帮你看一下。有时候我们会，我这里有时候有没有被咬到，有没有虫啊，有没有什么，所以找别人帮你看，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要有别人给我们看。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状态不太好，这个时候不要做决定，甚至我都不要出门， 我很重视这一点。我看到一个人黑气起来的时候，我就叫他不要出门的。很多时候猝死的，真的是有些时候你要不好的三业二业成熟的时候，有些时候印堂还发黑的，印堂发黑的，严重的话整个人都发黑的，他的那个黑气已经散播到体外去了。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一个人的黑气，他不只是脸上，他可以已经哇、哦、传，会这样子的啊，可怕！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最好就是不要出门，不要驾车啊，就是不要出门去睡觉啊，好好的睡觉运动啊，也不要乱乱去爬山，在运动运动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啊，那、啊、这样子，然后呢，洗澡洗洗温热水澡啊，睡觉打坐。然后呢，是，然后让自己度过那个难关，所以不要在你状态不对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好的弟子什么？相信师父。有些时候你觉得哇，我要冲出去了，我要冲出去了，你看好的弟子啊，听话的弟子，师父讲不要，你给我不要动，你不要动，好，不要动，师父不要动，你死在这里，死在这里，好，我就在这里，师父讲我死在这里会更好。我就死在这里，不要到别处死，我在这里死。
死了吗？没有死。
啊，
真的。
啊，
因为有些时候我要跟人讲，你不会死，你不会死，不相信呢，你那死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死？然后我的方法就是，我不会叫人家不死，你讲你会死，我就讲你可能会死。啊，但是我教你怎么死就好了。
其实你心一个亮起来，哎呀，没有的，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就，难关就过了，没有有时候很明显的，很明显。
哦，自己啊，自己比较，自己更容易，其实自己更容易。其实我们如果是感觉到，好像很奇怪的，不动的，好像蒙着看东西也不一样，那感知也不一样，你知道吗？会自己可以觉察的，其实你醒觉。但是可以从哪里开始？心比较，有时候心你们不熟悉的会难一点点，但其实也很容易。但是身体会有，通常我们如果不善业成熟的时候会阻塞的，特别我们练瑜伽的人，有时候那天那个筋特别硬的，特别阻塞，特别不舒服的，特别是有时候心里也心口也不舒服的，好像就是很不舒服的，然后那个感觉上好像不清明，少了一点清明，可以觉察，自己注意到，所以有这种观身、观受、观心、观法习惯的人，四念处啊，你就会很敏感。就是很简单，我要看到这个纸，其实我很清楚的啊。我如果我在很好的状态、很好的业状态，看下去都不一样，看那个字、看那个字都不一样，才不一样。看一朵花，看什么都不一样，举目看到哪里都不一样。他心很亮的时候，善业成熟，然后自己又很好打坐了啊，那个时候特别的清明，可以注意。以后你可以注意，慢慢观察一下。同样只是看这一本书，都会不一样的。夜来的时候是看着不一样，他就好像特别多了一层雾，这样多一层蒙的蒙。但是很强的落差，我们但你可能会知道，但是。如果敏感的人，他就连那小小的落差稍微低了一点，他都会知道。这个就是平时有养成习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啊，这个就 OK。你可以训练。
像本地说，看到如果一个人还冒好气，本地会建议他不要出气。就大家讲，他就是因为听到本地的意见，大家讲可能就是火灾或者是地震，
对对对对对，没有啦，正确的，如果他是真的有信心、有因果智慧的，他不会说是我害他，但是如果人家真的要讲你害他，也没办法，对不对？没有啦，有些时候如果太严重的话呢，他不会听的。一个人他会听，他愿意听一个导师或者一个智者的劝导的人呢，通常就是他的业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因为当一个人真的业很糟糕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佛来劝他也不听的。就像古嘎里嘎，人家古嘎里嘎那个，他的师父从那个进诸天下来， 佛在空中讲给他听，他都不听。你什么？你什么啊？嗯，夜到，人一个人走到很黑的时候，真的是他谁也不听，他就要闯着去那边死的。嗯，所以通常啦，如果我们讲哎你不要，但我们不会强硬，他讲哎不要不要去了啊。如果他会听，我们就如果不会听，其实以前那些有一些很会看这种的，他们也不强了，硬来的。他讲了你不听，他就不告诉你了，就算了，就等着你发生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挡不住了。所以听，能听的人都是有善业，你能听到人家制止你不要去，不要闯出去，你都有善业，你都有一些善业成熟。这不是黑道王，黑道王的是听不了的，听不了的。所以不太比较不像，应该是他出去他可能会更糟，那如果他待着去，可能他就会可能会过吧，那个恶业会过吧。其实我们等着，其实也是恶业啊，它可大可小的。有时候它在我们身上爆发的时候，哇，不舒服啊，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只是看着它，看着它，它过自然过，你不要再给它添苦因，它会过的啊，它会过。其实你它过了，其实也是消了很多业啊。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把这个状态放在一个很危险的，比如说悬崖边啊，它或者是游泳啊，它就可能啊，可能真的就。就那个业在那个很容易爆发的地方，它可能就很重。如果你在家里躺着啊，还是很难受，还是难受啊，抽筋啊，有没有人在床上会不会抽筋？会啊，我试过啊，最近有些时候状态不好，好几次，那老了吧，在床上哎脚抽筋，现在最近恢复了，脚抽筋。所以如果抽筋的时候我在水里，你说是可能就没命了，在海里，这样。所以同样是抽筋，但是还是不同的。所以呢，能够从善如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善啊。这个善就好像恒河的水，它冲淡了那把盐，知道吗？那把盐就我们恶业，这样啊。其实有些时候啊，像我以前我在西南，我被狗咬的那一天呢、啊，就是很奇怪的。那天我念经，每天我都念经要出门。念了经，好像我想不起我念过那个坎达巴利达，坎达巴利达是保护我们的，但是那天好像念了没念，我想我有念吗？今天我念了那部经吗？想不起，你看业也是重到那个时候啊，连那个保护经都好像失魂落魄这样，那种就是也是我们业，所以有时候后来我就养成习惯，如果我念了那部经，念了看到把你到好像没念，我就我今天一定是不好的业了，快点再念到我确定我真的有念到很有那个慈心散播出来啊，我才出去，就这样子啊。如果没有就不能了啊。所以有些时候这种情形，比如说你发现你那个时候做样东西好像状态不对的，跟平时不一样的啊，你要注意一下啊，是不是可能那天在冒个不好的业啊。所以当你发现了你怎么都做不到，横冲直撞，连这个依法施行保健都做不到的时候，连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走也不很不舒服，什么都不舒服的时候，躺，你什么都不用用力，要死就死了，躺。然后呢，看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这么痛苦，我要看我痛苦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就看着它，好像旁观者这样子看。你要记住这个东西，别搞错。如果你用一个我来看。哎呀，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这样？你会越看越苦，越看越苦，因为你是用一个我来看他。我们不是，我们就像看戏这样子，看别人这样子，好像这个是别人来的，我就看着他，那就 OK， 他就会过了，那个业就会过，那个业会过。真的，以前我都很少会一直强调这一招，但是真的有时候我看到最近，好多个案，就是。真的是很无助，其实师父是体谅的，即使师父跟你讲很严格的话，师父还是体谅你的，因为真的是有业的，有些真的是有那个生命的盲点，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知道吧？但是有些东西要小心了哈，我们做师父啊，有些招数不给用，但是有没有看过电影戏啊？电影戏啦，电影戏，真正的我没有看过，我不敢讲啊。可能真的有了哈，那个人要跳楼啊，要跳楼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然后底下人很紧张，他更加要跳，你知道？啊，来来来一个，你就跳吧，为什么你不跳？啊，让你死了，你活着没有意义啊！我们这个啊什么的，你要我死，我就不要死，他就逃回来。人有时候会这样子啊，不服啊。但是别搞了，我们这个不会，出家人不可以这样。你讲这个的话，他真的去跳下去的话，我们就把他几个啊断头戒，一辈子不能够再出家。不能够再说比丘戒，这个很小心啊，这个人家这种话不能讲啊，出家人绝对不可以讲。嗯，然后这种方法比较猛，通常我们没有把握是不能用的，小心不能用这种激将法，不能用。嗯，最好还是安全起见，真的救不了就救不了了，但是不可以用风险的方法，因为真的出事的话我们就很麻烦了。但有些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你看那个人啊，暖暖糯糯糯啊，你有些时候啊，你越跟他和睦，他越好像就是不同情这样。有些时候，人的心里很奇怪的，就是哎呦，哎呦，得到关怀了，没有的啊。有没有听过？好像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好像他有一个弟子吧？那个女孩子啊，在台湾呢、啊。他要去杀弟子，是说哎呦，男朋友回来，男朋友本来就是不可能跟你生活，你这样天天这样emo，男人不能做大事，什么都做不了，天天跟你emo，就和乎和乎，他要自杀了，你要离开我，我要自杀了，就和乎和乎，不要，你不要死，不要死。啊，第二次他又来了，又要自杀了，要和乎和乎的。第三次直接不睬他，看都不看他，不来了，你要死就死了。他讲哎呀，怎么我都要自杀了，我的手腕里流了很多一些血。其实不割不下去了，但是就在医院躺着，他不来看我，负心的人啊、我不值得为他这样啊，不值得为他死啊。然后呢，跑去找证严法师啊，然后证严法师讲，你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要生要死？他不爱你，你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死。哇，然后后来就这样振作了，后来好好的。改变生命，然后去做那个慈济的那些义工，生命就不一样了。看到很多人，你在帮别人苦难的时候，你就不会天天攥着自己的苦啊，我的感受啊，我得啊，我失啊，对不对？永远有人过得比我好，永远有人过得比我差，真的是如此。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就这样。所以呢，我讲的是很基本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要解决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你讲师父我又没有忧郁症，我又没有心理的问题，我是魔家，你讲这个讲座对我有用吗？有用，它只是程度的问题而已。即使是你在修到止禅观禅或者是四禅八定，今天的讲座对你还是有用的。我们多少弟子修得上去了四禅八定了，甚至修到有看到一些过去式了，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啊，他们可能因为波罗蜜啊修得快啊，但是有些基础功不踏实。像我们这种磨过来的人，基础功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苦过来我们也知道。那有些人是波罗蜜啊，过去可能以前修定修得很好啊，然后一下子修上去。但是他的基础功有些时候还不扎实。还是一下子冲上去但是遇到一种什么考验的时候，一下子想不清楚啊，他也会这个时候呢，或者是有业来，有我见过好几个弟子，就是好像要在修要到缘起之前，或者在缘起那过程中是，或者是得到一点看到过去式，但是又不是很真实的缘起，不是看到过去就是缘起，别搞错，看到缘起是实实在在的对那个因因果果究竟法明明白白啊，那个真正懂缘起的。他的因果，他你会看他生活上活出因果智慧，不会来很多绞尽脑汁什么手段啊后黑学啊，不会耍那种伎俩。看到过去式的人还有可能耍花招，看到缘起的他就老实了，看到过去式的人还可能很复杂，看到缘起的他就一定会单纯，真正的缘起会单纯。看到过去式的人可能哭得稀里哗啦，哎呀我以前这么这样，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稀里哗啦，哭得稀里哗啦。真正懂缘起，真正缘起的智慧到成熟的时候，它是超然的，它就是一个现象，因果，因果，因果，
然后呢心里不会说哎呀看了以后我在地狱怎么苦，哇、哦、这个人以前对我怎么样苦，哇、哦、这个人抛弃我怎么苦，不会的，它只是一个因缘现象啊。那个时候是缘起智慧成熟的时候了，不要听到人家讲看过去式这个就是懂缘起，不是，很多层次的缘起的智慧，很多层次的，要看到真正层次到什么哪里呢，到什么程度呢，就看你怎么活出来啊！我很重视，我看我的弟子缘起智慧到底是杂什么，我不是听你那天花乱坠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不听那个，我看你怎么处事，我看你遇到考验的时候你怎么样，我看你应付到人家对你出阴招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以牙还牙啊？你会不会以啊，人家跟你来阴的你也会阴的回报，你到底是反应的时候是符合因果还是不符合因果，我看这个，因为看到过去是太多，这个太多种方式可以看到，而且看的方式和那个层次，你如果是真正看，你是真正看因果的，因果，有些人是念的，我告诉你，有些人不是看的，有些人不是关照，他是念的，就是因就是果，因就是果，背太多了。真正看缘起是真正看到那因果现象啊，那个时候呢，你对因果的怀疑就彻底没有了，是完完全全的信心，那你还耍什么花样？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点苦，人家对你不好，有什么好讲？那是果报，我只需要关心我的因而已，生命就单纯了，你处理生命的问题的方式就单纯，就简单，就有力量了、哦、所以是这一点。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回到来，这个基本功很重要，这个依法自修保健的基本功很重要啊，拿来念拿来念。所以在修观禅的时候，在修止禅修观禅，我们这种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都是非常可贵的，都是非常可贵的啊。比如说当下是珍贵的修法修心修因，转变以提升生命的新生机。讲完了，当下现在就是修法修心修因，其实就是一刹那当时，不管发生什么事，好事坏事，我都可以修法修心修因。只要你的因改了，增强了善因，就是转变以提升生命的新生机。然后让我超然于过去未来，我要死了，这是未来，超然于未来。过去，哎呀，什么不好，人家瞧不起我，过去就过去了，是非恩怨对不对，跳出来了。不是说不能想是非，我们想我们是超然，但是我们还是哎，这个不对，我们要怎么改进啊？这个可以。我们不是讲不能想是非恩怨，是超然于是非恩怨，怨我们怎么化怨为恩，化怨为把逆缘转成善缘啊，不是不能想，是不要被他拉倒，是这个意思。让心无牵无绊，轻快自在的再出发。你看当然前面这两个基本是够你用了啊，当然有啦。刚才师父也有讲嘛，有些时候那个业重到你排山倒海而来，所以你还是要用回师父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个，就是给他自己过，你不能解决，你解决不了，你没有那个能力解决，你连那个解决的力量都拿不出来，那你就看着他，就好像死这样，就像我淹水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根本没有办法，我都没有脚了，根本整个人就你知道吗，因为感觉不到脚，他不是麻，他是连没有，完全没有脚，你不能做什么，就看着最糟的处境，你也是这样子看着他过，你就立于不败之地，就算真的是死了也会死得很好，会死得很好。我将常常记得轮回的风险，生老病死的过患，生命无常的真相，不因短暂的好景而放逸懈怠，直到安稳的彼岸涅槃，不要懈怠。其中一个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安住在善法，而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这个我不能，这个时候我不能，这个我不能，没有不能的，活着就能。如果你现在都不能的话，你就造苦因，
那赵苦英只有继续堕落。我们就算是刀子在这里，我也要保持善因。
嗯，就像我常常讲的，我们呢去年一个弟子的事，嗯，这个我一直都在讲，一直在重复着。嗯，他看到他过去第二世前两世的时候，嗯，当然是日本，嗯，那个在中国，嗯，日本时代，嗯，日本的那个侵略时代，被抓去，被折磨啊，各种各样不堪。他讲他都自己都，但是他还可以保持冷静，但是还是会被影响。可能缘起还没有，境界还不够，然后呢，到最后还怎么样？折磨了他一轮，还给他枪杀，枪，好像射心脏吧，好像应该是这样子讲，我记得，直接给他枪杀，但是他还投身做人，还投身做人，来世做尼姑，出家人，你知道吗？被折磨，你知道日本人折磨人几可怕的哦。一群人来折磨你，一个年小女孩，才十多岁，还没到二十岁吧，大概是那个年在年轻的时候，折磨了一轮，还跟你枪杀。正常多数的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堕落的，因为恨嘛，旁边还是带着正气，那是正气，是吧？也不会，他也不会去恨别人，很神奇哦。不会去恨对方，不会去恨别人。看，你如果要在光明的状态下，你可以在这种最极端的痛苦的状态下，也可以保持光明。所以因为这样子，他救了自己，来世做人。来世做人。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呢，那种力量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一生也看到。他在这里修的时候，一直遇到障碍。每天还他特我要特许他用手机，他那种环境没办法，他就是他给我解释啊，为什么一定要每天都要打个电话去，每天要打电话去，有时电话就要挨骂，挨骂也要，你不能够不挨骂，你不能够不接受，就是要甘愿心甘情愿去挨骂，然后我问他，你像什么？你天天还要天天入定。后来就学到四禅八定，后来学到缘起，然后我讲，但是缘起还没有透彻，只是看了过去式，看了过去式，然后呢，你不怎么样吗？你怎么还能够天天还能够功课照做，定力照上去，天天要打电话的人呢？那一个禅修者天天打电话，天天还能够修上去？他说他们要骂我，我能做什么？这一句话就很绝了，他们要骂我，我能做什么？就是不能改变的就别浪费时间啊！这个弟子他的性格就是有点这样，他做不了的事他就能怎样？很简单，有没有什么高深的什么佛法思考、高深的形式？没有，我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弟子，不管遇到什么东西，只要他觉得反正我做不了什么。就这样哦，日子照过，饭照吃，很简单的情商啊，情商很强大，不是没有苦，不是没有不顺的遭遇，但是人家就是强大，不能做的别愁了。所以忧郁症都是在那边想个没完，你有饭你就安心吃饭，喝茶就好好的喝茶，这样。我告诉你，能正常的喝水都是有福，你看有些人在那。病人啊，喝水都不能，还要透管子，那个才惨。所以呢，人你要想个没完，有的想的。但是如果你要把握你生命拥有的机会，还是有的。至少你们是有机会的。有些人真的是到了中了帕金森，帕金森是脑有关的问题吗？还是身体？脑也是有哦。这是像我们有一位前首相，很好的首相，很善良，但是到老来的时候也是痴呆，那个时候就自己帮不了自己了。如果你就算是你残障了，只要你的心还清明，其实你还可以造善业，一直散播慈心，想好的，对吧？就像 苏斯拉加拉尊者的爸爸阿环，就是以前我刚从缅甸回来，是他照顾我的，我住在他家榴莲园，在马里布拉槟城。嗯，后来不是给那个红毛丹树打下来的，他在锯那个红毛丹树打下来，伤了他的脊椎，后来就残障了20年，他母亲一直在照顾着，他们的兄弟姐妹在照顾着。他开始也是很受不了啊，一个人这么壮的人突然间变成残障，谁受得了啊？但是后来他也是有福报，因为他照顾出家人，照顾很多，照顾了我们。然后他跟寻法尊者的缘分非常的好啊，就常常寻法尊者教他、带他、陪他讲话啦。哦，后来引导他走出困境，后来教他修行，后来这个紫禅观才修了。哦，修了紫禅观，修完紫禅观才。你有没有问你爸爸有没有证果？不管怎样，紫禅观才修完就很厉害咯，残障哦，躺在那个轮椅上哦。你看，你要修，怎样都可以修。你不要修，你可以天天有东西的。你要去想委屈，可以想那个委屈。所以呢，有些时候啊，人啊，太好命了，有饭有吃到饱，吃到饱，想很多。当然我可以明白啦，讲是这样讲，其实真的有些时候是野了。有些时候可能以前你都给人家精神折磨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有种种原因了。很多原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决心，找方法，努力走出来这个地方。你不努力就没有了，你不自救，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时代啊，这种事情特别的多。哎呦，这个有忧郁，那一个有忧郁。我还记得有些人他讲，哇，我爸爸很凶，你爸凶，你爸打过你吗？哇，他会拍桌子，为什么？然后我怕我心有创伤，所以遇到这种情形我就讲我的故事了，你知道吗？当然现在没有需要讲了，你们很多都听过我的故事，对不对？我姐姐，我哥哥，我心灵健康得很，我们三姐弟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有什么创伤，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什么艰苦，爸爸怎么样严格，没问题的。更加奋斗，更加努力，挚爱。我也要感谢我爸爸，你不要读书了，我养你很辛苦。哎呀，不可以，我更加勤劳的读书。但是他也爱我们啊，也不是不爱，脾气不好而已呢。脾气不好，然后对，但是他也是后来在我们这里的时候也是心也是有些时候掉进那个状态也是很惨，痛啊，身体很痛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心守不住。但是后来还是有善行啊，也升起很多善行。所以我们要记得生命的几个真相，我们不圆满，生命本来，轮回本来就是有苦，我们本来就是不圆满。我们要记得，然后接纳它，然后学习，在任何一种不圆满的状态，做我们能做的事，照顾好自己的心，然后这样，总是有办法的。你再没有办法，我总是找到东西给你做。总是，只要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你在那找借口呢？我这辈子我教学最不能帮的就是找借口的人，一找借口基本上就没完了，就没有希望了，我就看不到希望了，那个人就改变不了了。什么叫改变不了？就是很多年后我看你还是那个模样的，只要一开始找借口，我几乎可以认定这个人过别的时候再找回他一样的，那搞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人呢这几样了，看到我们自己有不圆满缺陷，要有个谦虚的心。不要谦虚的心，不要熟悉生情慢，特别要小心。有些时候啊，我们在法语，我们的文化是比较自在的， 师父跟弟子就好像朋友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虽然是坐高车的拜，但是其他的时候跟你们一起爬山啊，这样我们就是没有那种怎么样，我们习惯了，大家不要活得这样憋屈，活得自然，就像兄弟姐妹这样子啊。但是有些时候你要有承担力，没有传递了，师父太靠近了，知道吗？熟悉神情慢啊，这个不好，轻慢，熟悉神情慢会让你失去了学习能力。师父还是师父啊，这个不能够没大没小，心里不可以，这个是很损自己的。师父还是师父，只是你的师父不摆架子，就是很普通，爬山就爬山，跟着大家一样。因为我们也想过平凡的人的生活，知道吧？我不想过得那别人捧到天上去拜，那个时候这怎么过那种日子，你知道吧？我们只是想平凡一点，该干嘛干嘛，只是多了一个教法的知识教你们而已。但是你们自己要有分寸，就弟子，师父纠正你，你要先让师父讲话了，跟师父抢着讲话基本上救不了了。打断师父的话根本没得讲的。那我们以前我们不是的，我们师父讲他停了，可以，我们再讲。让我们一讲一讲讲了一半，师父一讲我们马上收回来。现在没有了，现在我常常遇到弟子传回来讲讲，然后有时候我在看，我看你真的这么强吗？我就继续讲，我继续讲，你讲我也继续讲，他根本不让，他继续讲。那我就讲算了，那你不让我让你了。但是师父让你，你怎么好过呢？好过呢，是不是？我什么也记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知识，它是告诉我们，佛陀这个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希望别人来纠正我们，而且这种心态如果能够对一切众生更好，不要只是对师父这样的心啊。但是如果连师父你都不能够用这样的心来对待，那还有的救，对不对？所以记得这一点哦。这样。OK, 好，盂兰集结束啊，不是我们的修行结束啊，往往每一次结束又是一个好的开始，新的开始，当然我们有一两个庆典啊，什么啊，就这样子，我希望，这个盂兰集，我们也，大家也都努力了，我相信不管怎样，不管是做义工的、做服务的、做行事的、做什么的，每个人应该都积累了不少的善，所以我们发一回向。一当咪本阳阿萨瓦卡亚瓦行呼度，一当咪本阳尼巴那萨巴加油呼度，妈妈本阳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得萨贝咪萨玛本阳巴冈拉班度，萨度萨度萨度。